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咱们一说起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呢，不只是说这个群体读书多，是吧，他们还被人们赋予了相当多的道德色彩，比如所谓的社会良心、民族脊梁等等啊。这件事儿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知识分子读的很多书里会有各种关于公平、正义、自由甚至是理想社会的叙事和讨论。那么当知识分子们回过头来看到现实社会里的种种不完美，然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一句不公平，需要改变，对吧，这就变得非常正常了。而社会上的这些不公平和不完美呢，不管是成因还是改变的途径，就比如说谁制定规则、谁执行规则、又是谁能改变规则等等，最后总是会碰到掌握权力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近现代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天然就存在着某种紧张的关系，是吧。当然了，咱们这话呢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知识分子也是人，是吧，所谓千人千面，有的知识分子是真的在抨击当权者，为当下的社会现状感到痛心疾首，而有的所谓知识分子呢则是摆出了一副社会良心的架势啊，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盈。还有些人眼看胳膊拧不过大腿，干脆就玩起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那一套啊，主动投靠权力去当吹鼓手去了。凡此种种，哪怕后人说他们卑鄙无耻，其实也够不上可怕这俩字儿啊。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那些知识分子，是他既不肯放弃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招牌，也不肯老老实实的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而如果真的有人站出来批评他，甚至让他难堪的时候啊，他想到的不是拿自己的文字跟对方争个高低，而是借着自己平日里口口声声警惕的公权力去收拾这个批评反对者。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说他投靠权力好像还不完全准确，是吧，因为他表面上还在靠批判权力混饭吃。你要说他是个伪君子又好像说轻了，对吧，因为伪君子最多就是骗骗人，未必会借公权力的手来整人。好在历史给咱们留下了不少案例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些一边努力维持自己社会良心人设，一边又借公权力的手打击同道的知识分子们。咱们通常说的知识分子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啊，知识分子之间因为意见不一样，也容易被人套用一句文人相轻的古话。这文人相轻呢，也就是说大家互相看不顺眼，顶多互相骂一骂，整体还是停留在讨论的范围内。毕竟说到讨论这个事儿呢，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啊，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吧。这句话经常被当成是这个启蒙时期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啊，可实际上呢，这句话并不是伏尔泰本人说的，而是后人对伏尔泰思想的一句概括总结。误会能够流传至今，其实也不是毫无道理啊，因为宽容两个字儿确实成了后人理解伏尔泰最重要的标签之一。既然宽容是伏尔泰的招牌，那么他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就算不是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起码应该能做到足够的宽容大度，或者至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对吧。但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啊，伏尔泰这辈子有一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物，这人就是后世跟他几乎齐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俩结仇从根本上说呢，是俩人在思想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啊。这个伏尔泰推崇文明、科学和艺术，但是卢梭却不断的质疑文明进步，认为文明反而制造了人的堕落和不平等。1755年的时候，卢梭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寄给了伏尔泰，伏尔泰看完之后就讽刺说，简直让人想要四脚着地走路。这个讽刺其实相当于是贴脸开大了啊，因为如果按照卢梭的逻辑，人类文明让人变得堕落和不平等，那么人退化成猴就应该是最完美的社会了，是吧。你卢梭同志这么搞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吗，对吧。后来呢，两人的冲突开始变得越来越私人化，伏尔泰酷爱戏剧，积极推动日内瓦建造剧院，而卢梭呢却在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中公开反对这件事儿啊，这等于是跑到伏尔泰家门口拆台。再加上这两个人在宗教文明等问题上的争论，俩人的关系最终彻底破裂啊。1760年，卢梭甚至在给伏尔泰的信中直接写， 我恨您。当然了，这俩人的关系搞成这样子，其实也没啥啊，就算做不到老死不相往来，隔空打打嘴仗也就得了，是吧？但是呢，伏尔泰不是这么想的，他是名满欧洲的大文豪，定居在日内瓦附近啊，跟当地上层社会往来密切。而卢梭呢，虽然出生在日内瓦，但是因为自己的宗教和政治观点，跟这个日内瓦当局闹得很僵。比如在1762年，卢梭出版了《艾米尔和社会契约论》之后，日内瓦的议会就下令查禁并焚毁卢梭的这两本书，卢梭本人也面临着被逮捕的风险，只能开始逃亡。当时就有人怀疑这件事儿背后有伏尔泰的影响啊。两年之后，已经流亡在外的卢梭发表了山中书简，继续怒喷日内瓦当局，这也再次惹怒了伏尔泰。随后伏尔泰就匿名写了一篇名为《公民的感情》的文章啊。文章中伏尔泰故意以日内瓦公民的口吻对卢梭痛下杀手。伏尔泰不仅在这篇文章里曝光了卢梭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全都送进弃婴院的事情，从道德上打击卢梭，而且还指责卢梭生性放荡，患有梅毒。他甚至把卢梭描绘成了一个危险的疯子，为日内瓦当局此前对他的处置进行辩护啊。文章开头甚至说，一个疯子尚且值得怜悯，可一旦疯狂变成狂暴，就应该把他绑起来啊。面对这样的人，宽容反而是一种罪恶。这句话从伏尔泰的嘴里说出来，真的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是吧？别看伏尔泰本人把宽容二字喊得响彻寰宇，但是当真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宽容就成了例外。让人感慨的是，今天咱们不少人一提到伏尔泰，首先想到的还是启蒙、宽容等等，是吧？而他在卢梭遭受政治迫害时落井下石的故事，反倒是鲜为人知。毕竟这点小事儿动摇不了伏尔泰高大伟岸的形象啊，但是伏尔泰这么干却留下了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呼吁宽容，而面对自己憎恨的人时，这个满口宽容的人反而站到了迫害他的权利一边，并且认为宽容是一种罪恶，是吧？那么咱们后人又该如何评价这个启蒙时代的大文豪呢？当然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啊，但是几百年来却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分子为他贡献新的参考案例。20世纪这个西班牙的大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走的比伏尔泰还远一些啊，他在1942年出版的《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让他迅速成名，后来出版的《蜂巢》更是成为了西班牙战后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他不仅是西班牙皇家学院的院士，而且还在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又获得了西班牙文学界分量极重的塞万提斯奖。换句话来说，无论是作品声望还是官方荣誉，塞拉都已经站到了西班牙知识分子的顶层。虽然说塞拉已经有了文学的顶级荣誉，但是自己其实也受过迫害啊，比如1943年的《帕斯夸尔·杜阿尔特一家》第二版就遭到了查禁。他的代表作《蜂巢》在1946年定稿之后，当局认为书里全是粗俗语言、性描写，以及描写了战后西班牙社会阴暗面啊，最终不准出版。塞拉折腾了很多年也没能过关，所以只好在1951年把书稿送到了阿根廷，这本书才得以面世。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本书在西班牙仍然属于是禁书，直到1963年的时候，随着弗朗哥政权为了改善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配合经济开放，对文化领域实行了有限松动，这本书最终才获准在西班牙正式出版发行。塞拉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自己从1946年开始了一场与审查制度的战争，而且除了最后一仗，前面的仗全输了。这么来看的话，塞拉这个知识分子坚持同恶势力做斗争，并且最终看到了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是吧？可以说这时候的塞拉是一个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典型的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果说塞拉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抗专制独裁的经典案例，是吧？可问题是，这个跟弗朗哥审查制度战斗、自己作品屡屡遭禁的大作家，跟这套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咱们想的这么简单。 1962年前后，西班牙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发生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运动，弗朗哥政府的镇压和新闻封锁引起了西班牙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啊！大批知识分子联名抗议，这个塞拉本人呢也是其中之一。可根据后来公开的弗朗哥政府内部档案显示，塞拉在当时不仅私下跟政府的信息部门有联系，而且塞拉还向当局提供了一份他对这些知识分子同道的政治立场以及态度的报告。比如说那些签名的谁谁谁，我认识他，是吧？这人是个大反贼之类的。而且呢，他不是说一句某某反政府就完了，而是真的站在政府的角度替他们分析。这些知识分子里有哪些人是真正的反对派，有哪些人是还可以拉拢争取一下的啊？哪些人的立场并没有那么坚定等等等等。换句话来说，这个塞拉前脚还跟大家一起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抗议弗朗哥政府，但是后脚呢却又跑到弗朗哥政府那儿帮政府研究这群知识分子究竟是咋回事，是吧？其实塞拉这么干呢也有迹可循啊，因为早在西班牙内战中，这位爷就加入了弗朗哥的国民军。战后他为了混口饭吃，甚至当过这个弗朗哥政府的官方报刊审查官。换句话来说，这位塞拉为了吃文人这碗饭，给自己打造反抗审查制度、为劳苦大众发声的社会良心的人设，其实更多是一种投机。正因为他跟弗朗哥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还为这个弗朗哥政府出谋划策，是吧？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他那本折腾了十几年没出版的《蜂巢》终于获准正式出版。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塞拉留给公众的形象还是一个敢于和弗朗哥审查制度较劲的硬骨头。但是曾经的黑历史呢，他当然是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吧？反而是很愿意讲述跟这个审查制度斗争的经历。直到塞拉2002年去世的时候，欧洲媒体对他的主流评价还是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啊，可谓是赢得了生前身后名。这种以社会良心自居，反过来却依靠权力打击同行的知识分子，既然在历史上有这么多，那总要有一个名字来描述他们，对吧？1953年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就专门出版了一本名叫《被禁锢的头脑》的书啊，专门来讨论这个现象。在这本书中，米沃什借用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凯特曼理论，提出了凯特曼的七种变体啊，像什么民族凯特曼、美学凯特曼、专业凯特曼、伦理凯特曼等等等等。在这儿呢，简单说一下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凯特曼，是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后，什叶派穆斯林干不过逊尼派，处处受到逊尼派的打压。于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中，什叶派信徒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教义就允许他们公开隐瞒，甚至是口头否认自己的真实信仰，只要你内心依然忠于伊玛目就行了。这其实就是什叶派传统中的凯特曼概念啊。二战之后，米沃什发现当时有很多东欧的知识分子就把什叶派这种技巧移植到了集权社会，变成了所谓的伦理凯特曼。这玩意儿的核心之一就是东欧知识分子内心的道德幻觉啊！这些东欧知识分子明明知道官方的意识形态充斥着谎言、暴力与教条，是吧？但是在私下呢，他们也保留着对个人自由、基督宗教伦理、旧的欧洲人道主义或者是传统艺术的标准，甚至他们自认为是黑暗中真正守护道德火种的人啊，并以此来维持自己高尚的道德优越感。而这些知识分子在拥有道德优越感的基础上，他们在公开场合呢也开始大搞伦理凯特曼啊，这些人通常表现的比那些根正苗红的斯大林主义者更极端教条以及忠诚。比如这些知识分子会以正统的马列主义的词汇写文章，向领袖表达自己的忠心，甚至会主动充当思想警察。在这些践行伦理凯特曼的知识分子心里，他们不仅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一丁点的羞耻，反而从中获得了巨大快感。在他们看来，这个愚蠢、野蛮、庞大的集权机器自以为控制了一切，是吧？但我却能用几篇虚与委蛇的文章以及激昂的口号把它骗得团团转。我一边玩弄了这个体制，一边保全了我的家庭地位、出版特权啊，甚至还在暗中做了一点善事。 但是呢，很可惜，你在集权体制内表演了什么，你最终就会成为什么啊？为了保护那个所谓的内心道德私欲，这些践行伦理凯特曼的东欧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呢，就必须不断的出卖自己的良知，比如签署联名信，谴责同道借体制的铁拳打压异己，是吧？最终内心那点所谓的高尚道德，全都被集权吃干抹净了，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投机和助纣为虐。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有战后波兰文坛的领袖耶日安杰耶夫斯基，这位在二战前以及纳粹占领期间可以说是波兰天主教人道主义文学的一杆旗帜啊，他的文章经常讨论良心、牺牲和忠诚等等高大上的话题，而且这位在华沙沦陷时期呢，还废寝忘食向波兰人散发秘密出版物啊，一时间这个安杰耶夫斯基成了波兰年轻的抵抗战士心中精神导师和道德良心。等到战后，安杰耶夫斯基开始面临精神危机啊，因为旧的波兰已经毁灭了，是吧？新的波兰却被莫斯科掌控，历史似乎正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于是安杰耶夫斯基为了维持自己波兰人民道德导师的位置，他便迅速皈依了新信仰。他其实非常清楚斯大林主义的粗暴蛮横，但是他对自己进行了伦理凯特曼式的心理催眠，他暗示自己旧的波兰盲目反苏导致了毁灭，那么我现在转向新的政权是为了引导苦难的波兰人民走向理性，我是在拯救波兰免于更大的流血牺牲。换句话来说，安杰耶夫斯基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受苦受难为了波兰大局而不得不让自己双手沾满鲜血的圣徒，在这种为了更高道德的自我安慰下，他迅速成为了波兰作协中贯彻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啊！他不仅公开批判那些不愿意服从莫斯科路线的同道，用自己的威望给异端分子定罪，而且他还灵活地借用阶级斗争的话语去清洗文坛啊，借公权力剥夺其他作家发表作品的权利。而同为波兰知识分子的米沃什为什么要深入分析这个伦理凯特曼，其实正是因为他撕下了东欧知识分子群体最体面的一层遮羞布，因为一个为了名利的纯粹的投机分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交易，是吧？所以他做的事儿往往是有边界和底线的。但是那些陷入了伦理凯特曼的知识分子却不一样，他们给自己的妥协和告密都赋予了宏大的道德正当性啊，比如我这么干是为了拯救文学，为了保全大局，为了保存宗教火种等等等等。而这些陷入伦理凯特曼的知识分子最无法忍受的反而不是集权体制，而是自己身边那些真正拒绝妥协拒绝告密的同行，因为只要这些同行还活着，那么其实就是在打他们的脸，就会彻底暴露出了他们内心的虚伪和懦弱，是吧？因此这些陷入伦理凯特曼的知识分子往往比极权主义者更想弄死那些戳破他道德人设的批评者。当然了，关于所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借公权力打击同行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争下去，是吧？毕竟咱们今天坐在电脑前要求几十年前的人个个铁骨铮铮，多少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对吧？有些人的选择即使谈不上有多么的光彩，但是或许多少也值得一点同情。这历史上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足够给咱们一些启示了啊！首先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声称的社会良心，他究竟对权力是什么态度，是吧？嘴上可以说得非常漂亮，甚至当他自己被权力打压的时候，他对权力的批评也可能是发自真心的。可是这些其实还不是最困难的考验啊！一个人真正掌握权力以后会做什么，这样的检验机会毕竟比较少。那么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自己并不掌握权力，却突然发现某种权力可以很方便的为己所用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他还会坚持自己平时挂在嘴巴的那些自由宽容的原则吗？是吧？会不会说哪怕这个人是我的敌人，哪怕我恨他恨得牙痒呀，我也只拿文字回应他的文字？还是说这个人一旦发现有一种力量可以让对方付出极大代价，那么他自己平日里对权力的警惕就突然消失了呢？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检验一个知识分子究竟是怎么看待权力的最好机会之一。 是吧？因为一个人反对伤害自己的权利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当权利可以替自己伤害别人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反对他？当然了，以上的种种其实都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啊。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呢，还是我在昭和知识分子那期节目里讲过的，要对知识分子祛魅。一个人读了很多书，写过很多文章，拿过很多奖，甚至长期为社会公平正义大声疾呼，是吧？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拿到一张道德上的免检证。知识可以让一个人知道的更多，但是不会消灭人的极度虚荣、好胜、自私，甚至是报复心啊！一个知识分子能发现权力怎么伤害自己，但是并不意味他会在乎自己用权力去伤害别人。伏尔泰还是那个伏尔泰，塞拉也还是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的作品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失去价值，但是他们同样也不需要被供上神坛。所以咱们面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如果他做了一件值得咱们尊敬的事儿，那也不妨碍咱们指出他的错误。如果他做了一件龌龊的事儿，那也别因为他曾经说过多少漂亮话就替他找理由洗地。尤其不要因为一个人长期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就放弃自己的思考，把自己的判断力也交给他，是吧？知识分子的价值本来应该在于帮助一个社会产生更多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需要被脑残粉维护的教主。当然了，只要这个社会还有那种能凭一封匿名举报信就轻易剥夺他人人身、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机制啊，哪怕是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剧情，也可能随时会捡起这根棍子砸向对手。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